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8月31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8月30日，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央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表示，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将在未来保持总体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上，将引导金融资源更多的流向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马建阳在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推进会上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抓紧研究制定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已经形成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初稿，将在进一步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印发。文件明确了一个目标，即持续提高民营企业贷款占比，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适应。财政部发布2023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下半年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逐步缓释债务风险，坚决查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防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大商所公告，为配合期转现交易业务开展，自2023年9月4日起，期转现手续费免收方式由先收后减调整为每日直接减免。中期协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末，全国共有150家期货公司，分布在29个辖区。2023年7月交易额 50.92 万亿元，交易量 8.45 亿手，营业收入 34.44 亿元，净利润 9.50 亿元。21财经记者多方采访获悉，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即将落地，有银行已在内部发布了相关通知。幅度方面，存款期限越长，下调幅度越大，且三年期、五年期下调幅度或高于上一轮。上一轮三年期、五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均下降 0.15%。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指出，在推动化解房地产等领域的突出风险方面，证监会将抓好即将出台的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策的落地，支持房地产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稳妥应对民营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广州住建局公告，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无住房的，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或非普通商品住房的首付款，按不低于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比例执行，不再区分是否有住房贷款记录以及住房贷款是否还清，住房贷款利率享受购买首套住房的利率。政策执行时点以2023年8月18日为界。据 MISDEAL 调研了解，唐山市有五家矿企于近期陆续复产，其中迁安市涉及四家，迁西县涉及一家。目前已复产矿山涉及原矿产能约2万吨每天，精粉产能约 0.4 万吨每天。2023年7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 292.9 万吨，环比下降 3.6%。 MISDEAL 预估8月份全国粗钢日均产量300万吨左右。找钢网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当周，建材累库再起，表需下滑。其中，建材产量 333.46 万吨，周环比增 1.10 万吨，厂库 293.49 万吨，周环比增 1.38 万吨，社库 512.05 万吨，周环比增 9.50 万吨，表需 322.58 万吨，周环比减 20.08 万吨。深圳住建局等三部门发布通知，通知提出，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家庭成员在我市名下无成套住房的，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通知自2023年8月31日起施行。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外媒报道，印度食品部已经向糖厂发放了250万吨2023年9月的国内销售糖配额，较2022年同期高出150万吨，但较8月相比减少5万吨。印度政府表示，在当前的2022-2023年度，印度糖产量估计为3300万吨，国内消费量估计为2750万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2023年8月21日至27日，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 17.84 元每公斤，与前一周持平，较去年同期下降 21.3%。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 23.20 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1%， 较去年同期下降 20.2%。 据饲料行业信息网，上游原料暴涨，饲料原料市场面临重大考验，9月多家饲料企业再次调价上涨，最高上涨250元每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26.6 万吨大豆，于2023-2024年交付。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2023年8月30日，中国尿素企业总库存量 24.58 万吨，较上周减少 3.36 万吨，环比减少 12.03%。 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 102.03 万吨，较上周增加 2.22 万吨。日本石油协会 TIE 数据显示，截止8月26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 1.5 万千升至1221万千升，日本平均炼油运行率为 82.3%， 而8月19日当周为 81.7%。 EIA 报告显示，截至8月25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661.7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减少 31.6 万桶每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1058.4 万桶至 4.23 亿桶，降幅 2.44%。 美国原油出口增加 27.0 万桶每日至 452.8 万桶每日，美国国内原油产量维持在 1280.0 万桶每日不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海关总署公告，为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海关总署决定将现行由海关对进口铅矿砂及其金矿、锌矿砂及其金矿逐批实施抽样品质检验调整为一企业申请实施，必要时海关实施监督检验。本公告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成联会数据显示，8月1至27日，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 53.8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28%， 较上月同期增长 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426.5 万辆，同比增长 35%。 8月1至27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35.6 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6%， 较上月同期增长 3%。 据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 ADP 就业人数录得 17.7 万人，放缓幅度超出预期，这一迹象表明在利率上升的压力下，出人意料具有弹性的美国经济可能开始放缓。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周三玻璃多个合约封涨停板，为何机构却建议谨慎对待本次反弹？光大期货分析指出，近期关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周二一张关于召开个人住房贷款存量利率调整项目启动会议的通知的截图在网上传播开，引发市场热议。同时周三广州官宣认房不认贷，优化了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地产界频频释放利好，驱使酝酿已久的玻璃零幺合约从周二夜盘持续上行，周三日内触及涨停。不过从玻璃自身基本面来看，现货市场表现仍偏弱，除沙河成交小幅回升，其他地区仍在降价。供应端看，生产利润较高的情况下，玻璃产能持续回升，厂内库存上周小幅增加。而需求则表现一般，受到玻璃终端企业回款较差的影响，玻璃近端产销明显走弱。在政策提振过后，近月合约基差有所收敛，玻璃上行驱动或放缓，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将有赖于宏观政策的推出，谨慎对待本次反弹。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螺纹钢。宏观利好政策逐步落地，螺纹钢后市可以做多吗？贯通期货研报指出，存量房贷款利率下调以及认房不认贷等地产政策开始实质性落地，市场情绪好转，周三黑色系偏强运行。短期看，原料端相对强势，粗钢品控实质性落地执行前，成材仍有成本支撑，逐渐转入旺季， 市场仍有一定的旺季需求预期，加上宏观层面政策逐渐落地，成材下方支撑较好，同时上方基本面若现实压制。暂时看钢厂盈利率虽连续三周回落，但绝对水平中性，钢厂盈利率超 50%， 产业链矛盾仍在积累，短期负反馈条件还不成熟。预计短期螺纹钢区间震荡为主，操作上观望或者3600-3800区间操作。近期关注实际需求力度和钢厂盈利状况。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